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在阿富汗的前进道路，美国跟韩国开始了为期10天的大规模联合军演，但是这次军演规模降级，著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二开庭，家属指他是被迫认罪，苹果之后轮到了淘宝，中国再出手打压 VPN， 麦凯恩舰撞船之后美国海军全面暂停行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一组头条新闻。上周巴塞隆纳致命货车袭击中的4名嫌疑人定于星期二出庭，他们因为跟这个案件有牵连而被捕。一天前警方击毙了他们所说的货车驾驶人。当局表示，一个由12人组成的恐怖小组策划了这次袭击，其中8名嫌疑人或被警方击毙，或者是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因为自制炸弹设施发生意外爆炸而丧生。星期一，警方在巴塞隆纳以西大约45公里的一个以葡萄园著称的乡村地区与尤尼斯·阿布雅克布发生对峙之后将其击毙，从而结束了对最后一名嫌疑人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当局表示，他们向这名逃犯开枪前，他看似绑着一个炸弹腰带，之后他们发现这个炸弹腰带是假的。西班牙警方星期一发推文说，证实那名在苏维拉特镇被击毙的男子叫做尤尼斯·阿布雅克布，是巴塞隆纳恐怖袭击的制造者。美国总统川普多年来一直把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称是完全是浪费，但是呢，他星期一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坚持对阿富汗的承诺，认为符合美国的利益。川普星期一晚上在华盛顿市郊的一个军事基地发表讲话，宣布了一个基于具体条件来击败这个国家的恐怖主义的方法。他说，美国将不再使用他的军队去构建民主，或者以他自己的形象来重建其他国家。他说，他的目标是阻止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的安全港重新出现，并且确保这些人无法得到核武器。川普在迈尔亨德联合军事基地大礼堂对大约2000名军人说，我们不会谈论军队的数量或者进一步军事活动的计划。他说，从现在开始，地面条件而不是主观时间表将指导我们的战略。美国的敌人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计划，或者以为可以等待我们出手。我不会讲出我们将何时进行攻击，但是我们肯定会进行攻击。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总统批准了向阿富汗增派4000名美军的计划。目前，美国在阿富汗有大约8400名美军，大多数人是为阿富汗军队提供顾问，但是有一些人肩负的任务是执行针对塔利班以及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反恐行动。在川普总统讲话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我们准备好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进行没有先决条件的和谈，我们期望国际社会，特别是阿富汗的邻国，和我们一起支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呢，川普在讲话中也是非常公开跟直接的警告巴基斯坦。他说，我们一直以来支付给巴基斯坦数10亿美元，与此同时，他们却在给他们的打击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川普誓言，这个情况必须改变，而且将立即改变。星期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不肯透露战略转变的细节，包括增兵的人数，但是他说，他感到满意的是，这一次战略评估程序非常严格。 马蒂斯还强调，川普的计划不仅仅涉及阿富汗，实际上是全面的南亚战略。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国务卿蒂勒森同巴基斯坦总理阿巴斯、印度外长斯瓦拉吉还有阿富汗外长拉巴尼进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了美国打算如何同上述每个国家合作，通过新的统一的区域战略来稳定南亚的局势。白宫只是说，川普在讲话中阐明在阿富汗的前进道路。美国的一些将领此前建议川普向阿富汗增兵数千人，以打破僵持局面，从塔利班手中收复一些地区。塔利班现在控制着阿富汗将近一半的地区，但是呢，在竞选中打着美国优先口号的川普一直不愿意在阿富汗投入更多的资源。多年来，川普一直批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说这场战争完全是浪费，并且主张迅速撤军，以便有更多资金投入美国的国内建设。川普如果决定在阿富汗做出无限期的军事投入，以前说的那些话在政治上可能很难解释。目前还不清楚川普如何界定在阿富汗的成功。在2013和2014年间担任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的詹姆斯·多宾斯说，川普面临着失败和不失败的选择。威尔逊中心中亚项目副主任兼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库格尔曼认为，川普的阿富汗政策同现有的阿富汗战略不会有根本的不同。他说，不过我认为新政策会增派几千人的部队，以加强美军目前的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工作。他认为增派的军队可以帮助训练更多的阿富汗特种部队，特种部队一直不足以应对肩负的任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韩国在星期一开始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呢，今年参演的人数还有装备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帕顿从首尔报道说，军方领导人强调，这种防御性演习对持续做好行动准备是有必要的，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再次引发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下面请您收听帕顿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韩两国军队每年夏天进行已知自由卫士演习，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做出反应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今年有大约17500名美军和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美军去年参加军演的有25000人。军方领导人说，除了春天举行的地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之外，夏天的年度军演对于不断部署的新兵是必要的。
我们说的是战争，不是练习阅兵，所以必须不断更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宣布，暂不对美属关岛附近的水域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韩军事演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这一举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美军已经锁定目标，蓄势待发，并以烈焰怒火对任何攻击做出回应。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最近的克制做出了回应，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减少了人员，也没有动用核轰炸机和其他战略资产。
One way to send the kinds of
向朝鲜释放调节姿态的一种办法是，我们不会投入任何像 B-1、F-35 或者核动力潜艇这样的战略资产。
朝鲜星期天指责美韩军演会火上浇油，加大平壤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否认说，今年的演习降低规模是因为考虑到朝鲜的反对。
不，这是防卫韩国的一次军演，是个联合演习，这都是由美韩官员很久前制定的。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之为入侵排练。中国和俄罗斯也要求美韩两国暂停军演，同时也敦促朝鲜暂停导弹和核武器试验。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跟日本承诺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且表示将形成两国间更巩固的联盟，以更好地应对来自朝鲜核跟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还重申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并且重申反对南中国海任何声索国强行改变现状。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促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朝鲜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美日双方重申了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朝鲜上个月试射两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朝鲜最早可能能在明年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要早两年。上星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发射4枚弹道导弹。朝鲜表示，导弹飞行的路径会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的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们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期取得全面的、可证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朝鲜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马蒂斯则表示，朝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他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
美国和日本还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担忧，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各声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蒂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韩国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重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著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星期二上午9:30在长沙中院开庭审理。法院巨型电子公告显示屏公布了这个案子开庭的信息。法院通过官方微博有选择地播放江天勇案的庭审片段，显示江天勇表示妄图达到颠覆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实现宪政。但是他的家属认为江天勇是在受到外人无法想象的酷刑之后被迫按当局要求认罪的。在中午11:26，长沙法院网发布消息说，江天勇认罪悔罪，并且承认谢阳遭受酷刑都是捏造，法庭宣布择期宣判。这个消息还称，长沙中院微博对庭审进行了全程的视频直播。然而消息发出的时候，长沙中院微博直播还在继续，一直到下午1:00才发布微博称宣布休庭。周二庭审看起来基本上是按照去年8月天津法院审判709案第一审翟延民、胡石根、周世峰、郭洪国的开庭审判模式进行。当时官方公开的信息称，上述四个人都是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一周前在天津对拒不认罪的人群活动人士吴干的庭审则是闭门进行。江天勇的妻子金变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美国观看了官方公布的庭审视频后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江天勇是遭受难以忍受的酷刑之后被迫选择认罪。金变林指出，从江天勇当庭回答公诉人提问时的表情跟目光来看，似乎是在按照预演过的剧本演出。江天勇是去年末前往长沙探望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乘坐高铁回北京的时候被警方抓捕的。这个案子引起了中国维权界跟国际间高度关注。6名欧美国家外交官前往长沙中院，对江天勇案表示关切。这些西方驻中国的人权官员在长沙一个宾馆被安排通过视频观看庭审直播。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安排外国驻华官员观看709案视频的直播。一些维权人士、关注中国人权的网友还有江天勇支持者已经到达法院外面围观。有警察、警车还有警方大客车在法院附近部署，国保便衣在法院外面监视盘查，多名围观者被国保控制或遭遣返，也有一些维权人士被提前警告或被旅游。709案被判刑的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潇玲、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民等维权人士也在现场围观。当天下午，王潇玲发表消息说，他们正在被大批警察带去喝茶。今年4月，李和平在天津被庭审和宣判，事前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当时西方驻华外交官以及上百名支持者赶到湖南长沙关注另外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是呢，当天并没有开庭。江天勇案的庭审罪名由被逮捕时候的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涉嫌为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和起诉时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动态。香港占领运动3名学生领袖双学三子及其他多位抗争者被改判而且加刑监禁，触发了数以万计的港人星期天冒着酷暑高温参与声援在求抗争者还有对抗议政治迫害的游行，人数之多呢，形成了占领运动后泛民分裂和民主运动陷入低潮以来的新的强大政治声势。游行组织者说，游行的声势远远超过预期，表明风暴已经席卷全港民主派，是促使泛民不同政党、不同立场的政党还有团体一起合作，共同对抗政治打压的新的开始。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在主导2014年9月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及常委罗冠聪，因强闯政府总部公民广场案，8月18日被改判加刑6至8个月监禁后，泛民表达强烈抗议，批评当局借助司法政治打压，制造一批年轻的政治犯。而在不到两天的号召下，有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创下雨伞运动后新高，连警方一般明显偏低的数字也在2.2万人。远远超出预期的市民游行令泛民普遍感到振奋，喜出望外，相信会促进包括本土、自觉、激进和温和在内的所有反建制派检视新形势，面对未来许多政治议题进行整合，减少相互攻击，加强合作。曾参与主导雨伞运动、有旺角清场案在身的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在游行后集会上表示，去年年初二旺角骚乱后，民主运动陷入低潮，市民失去信心，但律政司申请复核加刑，对争取民主、挑战不公义的市民穷追猛打，迫使港人再次走出来抗击政府，表明不会被严刑吓倒。香港众志常委林纯轩表示，大游行给予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机会，显示市民在关键时候仍会站出来声张正义。而倾向独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也表示，政府近年不断挑战港人底线，一批年轻抗争者被改判监禁，呼唤了大批本已灰心的市民重回街头。而在政治犯议题上，无论泛民、自觉、本土都必须要合作抗争。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刘小丽在游行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的打压反而坚定了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意志，也会促使不同派别的抗争者重新走向团结。他说，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种方法都不应该放弃，活理非非的游行集会一定是有用的，因为就是透过那么多人走出来，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它首先就是反而是坚定我们的意志，然后我们自己就会慢慢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知道怎样连结起来的，
就是团结起来。
对对对。
本土派青年新政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尤慧珍表示，政府利用司法监禁年轻人是起了反效果，促使反建制派不同政党和团体思考，他们总的目标都是民主，各派应该尝试不同方法抗争，最主要的是放弃相互攻击，但不要离弃每一个抗争者。他说，
当然起了反效果，就是因为他是很明显的利用了司法系统进行他的政治任务。在这几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司法系统在某些事件里面已经沦为政府打压某一些意见人士的工具。我们的目标是民主吗？我们能够是任何一种方法，就是分工。我想与其是说和解，可不说我们需要有系统的分工，最重要的是不要离弃任何一个在政权迫害以下的抗争者。
有分析表示，港府原本希望通过加刑重判这些年轻抗争者，会阻吓未来年轻人的抗争，加大他们的抗议代价。不过事实表明，政府的打压起了相反作用。虽然双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因宣誓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罗冠聪等人未来五年都无法参选任何公职，但是他们还都年轻，而且遭监禁更增加了他们的道德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会令他们成为更成熟的政治领袖。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820大游行重新让非建制派凝聚起来的政治声势， 会令特首林郑月娥未来推动任何有争议的施政和立法变得更加艰难，包括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立法、学校国民教育等等。他说，
星期天的游行的确是值得鼓舞的，我相信呢整个民主运动都很清楚，就是呢又是呢这个林郑月娥政府就大家的诉求没有积极的重要的回应的话，那绝对没有带火解的可能，也绝对呢的区政府不能实现有效管制这个目标的。
据港媒报道，港人数万人抗议加刑监禁16位年轻抗争者，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晚些时候会见媒体，否认律政司在检控上诉申请加刑上有任何政治动机，称完全是从法律方面考虑，并指形容当事人是政治犯或被政治迫害的说法完全不正确。林郑月娥批评任何称法庭裁判是受政治干预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对向法庭、法官和司法机关做出的无理攻击表示极度遗憾。不过香港众志则批评政府在不同案件因政治立场做不同决定，反问林郑月娥为何在北京与高等法院审理取消议员资格宣誓案前释法，破坏香港司法独立和法治时默不作声，为何在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的七位港警被判刑后，亲政府的支持者不断声讨甚至辱骂原审法官期间，林郑月娥都没出声阻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关注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最高的互联网监管部门警告淘宝网等五家网络服务公司不得销售被当局视为非法的 VPN 应用，这是中国政府对那些试图绕开网络审查的人发起的最新一轮打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浙江省网信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五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五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出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让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YouTube 等，也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肖强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估算或者说是不同的报告指向很不同的量级，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应该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是成立的。
肖强认为，虽然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几百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指出，翻墙者正从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肖强说，
当局的需要是要阻止这个政治信息的流动，但是在这个像19大这种高层权力，非常不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信息，当局有格外的需要要控制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翻墙的这个需求就会压制的更严厉。
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7月底， 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出售的至少60个 VPN 应用突然人间蒸发。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含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也对苹果公司这种看似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说，话说苹果公司真没有骨气，比谷歌差远了。这位4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的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urge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 Shadow Rocket 俗称小火箭，爱国原名 A Big T， 改叫爱国后也还是没有逃脱被下架的命运。此外，他还特别推荐了坚如磐石的 Shadow Socks， 专门用于电脑终端。不过这些现在在中国区的店里都买不到了。他说自己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天天看郭文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天不看就难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肖强教授说，在中国不仅仅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才翻墙，还有很多人出于学术研究、社交、外貌等各种需要，甚至单纯是为了打游戏而翻墙。肖强说，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并不是当局想让其消失就能消失的，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和成本，一轮一轮的严打似的打压，才能将其控制在一定规模。他说，
因为他实际上是逆水行车，他不努力的话，翻墙的人数会很快的直线上涨。
肖强指出，控制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切专制政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专制政体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的政体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最近的纷纷登台亮相，标志着每年一度非公开但是非常重要的北戴河会议落下帷幕。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尤其令人瞩目，因为它事关习近平在19大如何为自己定位，如何推出其新时代的重大问题，也关系到今后中共政治走向和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必然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个人集权动作频频，他能不能够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共新一代政治强人呢？19大前，中共官场异象连连，习近平能否摆平党内的党派斗争呢？官媒全力塑造习近平的个人地位，19大能否如期推出习近平思想？还有习近平的作风强势，他会不会能不能够打破邓小平确立的政治体制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也请到了专家来解答这些问题。分析人士胡平认为，今年没有北戴河会议，他说，
那么假如北戴河开了会，而这个会又这么重要，那么势必是各方都会全力以赴倾巢而出，而且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缺席。反过来讲呢，既然有这么多重要的人物缺席，就算开了北戴河会议，那么那个会议肯定也没有什么戏啊。还有一个证据呢，那就是几天前马云买下的那个香港的南华早报就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就明确的谈到今年北戴河没有开会。所以我觉得从上面那个这些信息来看呢，我以为今年北戴河没有开会，大概是比较靠谱的。
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则认为，清君侧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就是如果说能够利用敌王之间的某些心结，然后呢集中火力攻掉王的话，那当然对于削弱这个敌的权力是这个非常有利的事情。所以呢，前一段呢，我们看这个郭文贵先生和他背后的势力呢，其实是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们做的其实就是从 从操作上有很多的失误，所以他们做的实际上不漂亮。
另外，张立凡他认为习近平比肩毛邓相当的困难。
要弄这一新时代，这新时代怎么那么多呀？我也搞不明白。那么当然说习先生执政，这个现在他要进入这个时代，这个我觉得恐怕要比肩毛邓，现在恐怕党内不会有共识。只不过呢，大家不敢妄议中央，就是不说罢了。那这个十九大新党章，我们还得看一看，究竟能不能去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个呢，我觉得恐怕还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把前头俩都否的话，恐怕这个就以习先生个人作为一个红二代来讲，他要想比肩毛邓，这个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
好的，
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于把共产党当作一个团体，就是你还不能够有自己这样的特殊权威。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海军承诺将采取更为强势的立场，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商船在两个月内发生第二次的碰撞。美国海军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星期一在马六甲海峡附近跟一艘游轮相撞，导致十名美国水兵失踪，五名水兵受伤。约翰 S. 麦凯恩号船体受到严重损害。美国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在麦凯恩号的左舷侧水位线以下有一个狭窄的洞。美国第七舰队的声明说，损坏巨大，一些睡舱还有通讯室因此被水淹没。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星期二在舰艇损坏部分的密封舱里面搜索失踪的水兵。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海军和新加坡海军也在发生相撞地区继续搜索工作。作为对这个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下令美国舰队即刻暂停行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命令美国所有的舰队立即暂停行动，同时广泛调查这些他称为太平洋战区一系列的事故的根本原因。新加坡海军一架直升机运送四名受伤美国水兵前往新加坡一家医院接受救治，这四名水兵的伤势没有生命危险。美国第七舰队表示，第五名受伤水兵的伤势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美国海军表示，他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海军等当地部门的协助下继续展开搜救。之前就在该地区，两艘攻击舰美利坚号也到达新加坡附近事故地点，以协助搜救并帮忙做损害评估。这是驻扎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个月来第二起撞船事故。六月份，美国海军杰茨菲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跟一艘集装箱货轮相撞，造成七名水兵丧生。美国海军上个星期表示，调查表示糟糕的航海技能和观察疏漏导致了菲茨杰拉德号的撞船事故，舰长因此被解除指挥职务，其他涉事的官员也被惩处。而这一次的麦凯恩号驱逐舰是以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他们都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上将。本月早些时候，这一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曾经驶过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执行航行自由任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全美国有数百万人观看了罕见的日全食，这次日全食99年首次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天空变得黑暗。日全食星期一在西部的俄勒冈州开始，由于月亮遮盖太阳，导致俄勒冈州的气温显著下降。估计有2亿人开车不到一天可以到达贯穿日全食所经路线。日全食从俄勒冈州的太平洋沿岸经过美国的心脏地带， 一直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大西洋沿岸。沿途的城镇跟公园已经准备好人潮涌入，人们准备了天文望远镜、相机还有保护眼镜来观看日全食。美国宇航局估计这是史上观看人数最多以及记载最详实的一次日全食。超过10万人聚集在俄勒冈州人口约7000人的马达拉斯镇上，这个镇是头几个可以观看到这一天文奇景的地方之一。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由于观看日全食的人数众多，不得不把美国国民警卫队调来协助疏通交通阻塞。日全食在伊利诺伊州的卡尔邦达勒附近滞留时间最长，有2分44秒。托兰德专程从伊利诺伊州的帕塔拉坦到日全食入境的密苏里州派瑞维尔机场来观看日全食。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件会让你永生难忘的事情。数以百计人在华盛顿市航空航天博物馆外面排队，等着用天文望远镜来观看月亮覆盖首都上空太阳的80以上。首先进入日全食的是俄勒冈州的林肯海滩，在当地时间上午10:16登场，最后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下午2:48谢幕。日全食发生在地球、月亮以及太阳刚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月球处在地球跟太阳之间，月亮因此遮住了太阳的光，除了太阳外大气层日冕部分。从地球角度来观看，月亮看起来像是跟太阳一般大小，然而实际上月亮的直径比太阳小400倍，这是因为月亮跟地球的距离也比太阳离地球近400倍。当两条线重合，就出现了这个天狗食日的奇景。下一次的日全食经过美国是在7年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下一个日全食将在2019年，到时候呢，可以从南太平洋、智利和阿根廷看见。那么美东时间周一发生罕见的天文现象日全食，持续若干小时的天文现象，除了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州的千百万人能够观看呢，对美国的经济跟社会有什么影响呢？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媒体如何看待这个百年一遇的天文现象。下面就请您收听媒体观察栏目。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对于这样的一个罕见的天文现象是怎样进行报道的。
正如你所说，它是百年一遇的，99年遇到这么一次，那么美国的媒体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兴奋，可以用这个词。因为你看，你翻开所有的美国平面媒体也好，电子媒体也好，我们随便说几个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纽约时报、福克斯啊，等等等等，你列举一大排，然后首先你打开这个报纸和这家媒体的版面，首先看到的就是这条大新闻，因为它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啊，对这个民众啊，影响实在是比较大。
是，我们也注意到彭博通讯社和美联社就专门谈到了这个日全食这样的一个天文现象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吗？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对这一个带，就是从俄勒冈州到南卡这一个带十几个州当中呢，它因为是这个不太宽的这个带，那么70英里到110公里这么宽，就是一条带。那么具体这条带上，它是日全食这一个带，就跟你所说的，它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那么在整个的美国呢，由于这个它这个电力，这篇文章呢，就是彭博通讯社，他这篇文章是一个姓张的他的一个记者，科学记者写的，他就专门谈到了这个，由于这个太阳能受到影响，太阳能受到影响呢，使得美国整个电网的这个电力调配问题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呢，就是这个太阳能在美国的这个所有的电能当中，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加州这个受太阳能的很大，它加州的这个太阳能占所有的加州的这个电能产力大概40%，所以加州恐怕又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就是所谓新能源、再生能源的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太阳能还有风力发电这两个方面。那么幸亏这次这个不是太长时间太长， 但是对这个加州还有其他一些州也带来了就是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电力方面对美国的影响。
是，那么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之外啊，美国的媒体对于这次天门现象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有怎样的分析呢？
比方说，当然这个还是一个间接的一个经济问题，比方说美联社啊，或者是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由于你大量的人就是员工在上班之后都出去看，就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所以他要有这个大概有7亿美元这个损失，在美国整个经济当中它不是很大。还有一个值得一提说，对这个日全食这一带的，就是动物的作息恐怕要产生影响，很多动物园的这个动物要产生一些影响，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媒体日前广泛援引日本驻印度大使的一段讲话，称印度在中印边境锡金段都可兰地区，也就是中国称的洞朗，这个边境争端对峙当中呢，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这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军方在印度盟友不丹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紧张对峙持续了2个月之久。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贤司星期五说，日本的理解是印度是在基于印度与不丹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卷入这次事件的。平松贤司还说，在有争议地区十分重要的是有关各方不要寻求单方面尝试改变现状，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印度媒体迅速将日本大使的讲话解读成为日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主要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 PTI 8月18号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月即将访问印度之际，日本大使的讲话代表了日本政府在都克兰边境对峙中对印度的持续支持。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在平松贤司的有关边境对峙的表态后发表声明说，驻印大使的言论与日本在国际法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印度 PTI 通讯社发表文章说，日本支持印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也存在领土纠纷。此外，日本与印度之间不断增强的友善关系也保证了在此类问题上日本对印度的支持。该通讯社还说，中国扩张的方式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文章说，和中国在与印度、不丹在锡金地段的三国交界情况类似，中国也向尖阁列岛海域派遣了军舰和渔船，侵犯了该岛屿的边界。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前法律与司法部长阿什瓦尼·库马尔星期五盛赞日印关系。库马尔说，印度与日本寻求与所有邻国的和平与友谊，印度与日本的接触是一种特殊具有战略与全球意义的全方位的关系的典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本周二重申美国在洞朗高地对峙局势的立场，他说，美方鼓励中印双方坐下来进行直接对话。印度媒体认为美方的这一表态与印度的意见一致。美国、日本、印度三国今年7月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拜尔海上联合军演被认为是制衡中国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影响力的合作。印度学者高希最近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8月16号出版的期刊撰文说，印度的穆迪政府2015年决定将日本纳入马拉拜尔美印联合军演，标志着日印两国原来低强度的关系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发展最迅速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国防部8月22号宣布，国防部长冯世宽将在8月23号到9月8号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包括出席尼加拉瓜建军38周年庆祝典礼，而且呢，罕见的过境美国。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中将说，冯部长在出访期间将过境美国，
不管去程或返程，会经过纽约还有洛杉矶。那这次行程也比较短暂，在美国停留至转机，并没有安排其他的行程。
台湾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 美台军事交流一直相当频繁。此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在推动美台军方高层互动。但是发言人陈忠吉对美国之音明确表示，此次冯世宽到美国纯属过境，并没有安排任何两军交流活动。国防部长在部长启程前一天才将这一行程通告媒体，而且冯部长选择在军方庆祝9月3号军人节期间出访，引发当地媒体的猜测。国防部官员也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军事敏感度高，台湾国防部长过境美国出访美洲邦交国家实属罕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遗孀刘霞在被隔离中18号晚上再次的出现在两段简短的网络视频上，向外界报平安。当中一段呢，似乎被剪辑处理的视频显得轻松愉快。刘晓波确诊肝癌住院治疗，一直到被海葬期间，官方多次以网友名义发布经过剪辑处理的视频。这次网络上出现两段据称是刘霞的精神状态迥异的视频，被指所要表现的重点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呢，一个月前在广东海边攻击刘晓波的七名被抓捕公民当中，又有两个人取保获释，被遣返原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最新流出的两段刘霞视频看来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但是却出现在两个不同网站。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刘霞声音沙哑，语速缓慢，手里拿着一支香烟。在视频中，刘霞称，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哀悼时间，给我内心修复的时间，有一天健健康康地面对你们。在晓波生病期间，医生们也尽了全力，晓波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我也要调整好自己，以后在我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和你们一起。上传该视频的 YouTube 账号注册于今年7月，该账号此前上传了反郭文贵的视频。同一天，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出现了另一段据称是刘霞的视频，视频上传者网名为顶锅的嘉禾，该账号于本月刚刚注册，发布的内容多以支持郭文贵为主。这段逆光拍摄的视频里，戴眼镜的被拍摄者仅能看到轮廓，据称是刘霞，面部不甚清晰，看不到说话口型，嗓音较尖，语速较快，精神状态明显不同于另一段视频。视频中，刘霞语气激动，提到看电影、吃饭等，一男生回应，一会儿人家口水都流光了。视频发布者还贴出一张微信截图，称貌似霞姐非常开心。视频发布者没有说明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外界目前无法与刘霞取得联系，看上去是官方有意而为之的两段视频，引发了许多网友讨论和质疑。刘霞的好友纪录片制片人曾金燕发推指出，从刘霞回避公共生活、回避把自己看作公众人物的个性来说，看不到她主动做这个视频的动机。曾金燕推文表示，刘霞的声线是沙哑的，从她面对摄像机的肢体语言来说，她和拍摄对象、拍摄任务的关系并不亲密、私人。再有，视频中刘霞的话语内容逻辑清晰，内容直接，用词方式和她平时说话偏碎片化、描述细节等话语方式很不相同。
觉得那声线不是他的是吧？
对，
他现在就是还没有跟外界能够联系。那么你觉得这种状况怎么样呢？
我现在不清楚这个他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的信息特别有限，对，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我只是觉得就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嘛。
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北京维权人士胡佳称，根据视频的背景来看，很像是云南那边的客栈。视频中刘霞精神状态不好，精神压力大，凸显刘霞的问题严重紧迫，急需国内外的继续关注和努力救援。
刘霞的精神状况很差，她的嬉笑也罢，就是说她可以变得喜怒无常的，
其实这么七年以来，他已经多少次游离在崩溃的边缘了，他就怕从楼上跳下去啊。的确现在是有精神创伤的状态，而且这种创伤的话很容易发展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他寻短见，就是他走向这种一劳永逸的解脱的这个道路。
胡佳说，当局有意在郭文贵8月18号爆料之际放出刻意剪辑精心制作的视频，是为了分散网友注意力，同时在刘霞和刘晓波事件上混淆视听，应付国际压力。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刘晓波今年7月逝世后，刘霞被失踪的状态持续引发各方关注，国际社会也在追问刘霞的下落。胡佳表示，当局在此期间连续在网络上发布2段刘霞近况视频，主要是为了阻挠全世界对于刘霞行踪、自由和健康等状况的追索，向全世界证明刘霞是自主避世。
话是对付外交官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跟外交官就强调了嘛，说19大之前这个问题不要谈了，像19大以后再说，甚至有说法又往后推了，说得到明年的这个什么两会，才能决定，因为19大就像是18大和18大之后2013年那个两会似的，这个是一个决定党内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就全国人大党内的就是权力的巩固，交接的过程，在这期间的话，不想出任何的差，是不想有什么国际的这种波动。那刘霞的命运又算什么？
刘晓波逝世后的头七晚上，一些广东公民在海边纪念刘晓波，遭到当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逮捕。周六下午，参与海祭的何林、魏小兵已经取保候审获释。何林被一辆商务车送回了贵州老家，魏小兵被送回了四川雅安。参加海祭的网民西域武僧马强8月14号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时失联，目前下落不明。魏小兵的律师张科科说，在魏小兵关押期间顺利会见了当事人。张科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魏小兵在看守所内被要求制作塑料花，但是没有工作量的要求，国保强迫魏小兵认罪遭到拒绝。参与海祭的何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回家，警察还没有归还他的手机，目前使用家人的手机，不想牵连家人，因此不便联络。刘晓波被确诊晚期肝癌，在沈阳住院期间，医院保安严密，多方试图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曾明确表达出国愿望，但至死也未能如愿。他逝世后，骨灰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出现在官方发布的刘晓波海葬视频中。此前有报道称，刘霞被旅游到云南，仅通过中间人向外界报平安。在大连老虎滩祭奠刘晓波的江建军和王成刚被拘留10天后释放。在北京举办公祭活动的多名人士被公安监控。在刘晓波逝世后不久，部分刘晓波生前好友被软禁、被旅游或被警告不得前往海边。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今天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哦。